这里是坐火聆听，一个专门为心灵疗愈而生的空间，我们将与您共享心理康复者的生活和经验，让他们的声音触动我们的心灵。
嗨，我是諮商心理师典恒，每一集我都会到一位康复者的心灵空间做客，今天你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是本集主持人雍登卓玛。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我差不多在接近30岁时，我就开始修行密宗。那有一天呢，一群志同道合的修行者，在家修行者，大家在一起聊天起哄呢，我们大家都取了一个西藏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取了一个雍登卓玛这个名字。那我就一直在网络上用这个名字啊。那我个人呢，是在这一次我们标题呢是毁灭与重生啊。我呢从学校毕业以后，我就一直从事室内设计师的工作，然后呢一直都从事在这一方面，一直做到大概就是在接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老板了。可是呢，接下来进入婚姻状况呢，为了要更好的能够照顾孩子，我就把自己的事业给放弃了，做全职的家庭主妇。那接下来做了十几年的全职家庭主妇，照顾家里，照顾孩子，照顾先生，照顾老人家，非常非常的忙碌的十多年。那这十多年来睡眠没有比之前熬夜的时候赶工作的时候还要多，甚至于在怀孕的时间呢，睡眠每天也都只有6小时。好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的毁灭开始了。先生呢，在这十几年中不断的有第三者的介入，那到最后呢，这个是他在生活习性上做了很大的改变，甚至于在于情绪上，对家里的情绪上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会家暴，会对孩子，对我，他是警察，他几乎每一次回家就是会有一场大家暴，然后孩子就在旁边看。那这种事情孩子哭着跟我讲说，妈妈，我们离开好不好，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。那我为了孩子的未来，我希望能够跟他争取到一些赡养费，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给，所以我又在忍受了一段时间他的家暴，收集了各方面的证据，我才跟他提告诉要离婚。因为他是公务人员，他很怕我告他，所以我们就用私下和解的，就是这样子谈成了离婚。可是呢，在这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我甚至于就开始没办法走出家门，开始每天没办法睡觉，每天晚上就在客厅房间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每天走到天亮。后来我跟孩子说，妈咪需要看医生了，我需要用很强大的自制力控制我自己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真的需要看医生了。从此我就开始看心理医师的这一种日子。那在这当下呢，我要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生活，我又要面对我要面对的婚姻状况，所以呢我的愤怒没办法发泄，我只能从我自己身上发泄。那时我平均一个礼拜有2天会伤害自己2次，每个礼拜每个礼拜，到最后被送去精神医院住院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就剩下2个，一个国中一个小学的小朋友，小男生在家。后来邻居来找我的时候才发现我这种窘况，然后主动的来帮忙我，来照顾我家的孩子。那在这住院当中，当然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让我比较快的康愈吧。当然心里一直怪异着自己的孩子， 孩子在家怎么办？我每天都打电话给孩子，你有没有上学？你有没有起床？然后好不容易熬到医生跟我说你可以出院了，我很高兴的回家。可是回家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小孩子，小儿子才小学，他认为爸爸对我们不好，妈妈你也抛弃我们，你跑去躲起来了，你不要我们了。那时候正好处于他的叛逆期，他对我的反应很大，这种情形持续了好一段时间。我回来家里大概两个礼拜没有发病，我就打电话给社工。哦，在这里我要先感谢高雄市的家庭福利，真的做得很好。我在这边我自己本身接受到高雄在这方面，高雄的家庭福利在这边很完善的一个渠道，照顾了我们，受惠良多。然后他们就是都有社工在帮助我。那时候我打电话给社工，我说我有两个礼拜没有发病了，然后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？那他说，那我介绍劳工局的小姐给你认识好了。结果我去到劳工局，劳工局小姐不用讲话，一眼看到我就说你没办法出去工作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说我先介绍你去做职训好了。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职训，我说好吧，那就莫名其妙的去职训了，去学会了一些做小物的技巧，有布技巧。那我也是懵懵懂懂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做这些要干什么，我只知道老师给我东西我去学习。然后四个月决训，其实老师不看好我，老师没有鼓励我去考街头艺人，是鼓励别的同学去考街头艺人。那同学说啊，我们能力不够，你来帮我们好了，他们就帮我报团体的一起去。那我的想法就是哎，要考试好啊，我就拼命做作品，做了很多作品去考试成功了，我又好高兴的说我要摆摊了，准备了很多的摆摊用具，开始了摆摊的生活。在我脑海里面完全不知道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可以赚钱，我只知道说我做了很多东西可以给别人看。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做我在这方面的事情，甚至于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够，我一直要求我的老师，他在外面的教室里我要求他说我还要来上你的课，就老师吓坏了，可能是我在教室上课的精神状态给他印象不是那么好，他直接跟我讲说我跟你的缘分到这里，我没有办法再教你了。那当老师这样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我只知道说老师没办法帮我，那只好我自己来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改变我的作品的方向。我开始自己开发一些很困难的东西，我想要的东西，自己去研究绘画、包包，如何打版这一些，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其实到现在我心里面还是很感恩那位老师，他很明白的跟我讲他不教我了，所以我才有这份动力自己开始研发东西。哦，在这里我还要再讲，我在发病的期间呢，社工呢安排我很多就医的情形，甚至于还安排我好几年的心理咨商。那其中他有跟我讲到过说你没有办法出门，那我们就从上课开始，我们从到外面去上一些免费的课程。那刚开始呢，我是去上拉丁舞，那一个空间里有十多个人，我去了两次，我没有办法适应那一种生活。那我自己想，我没有办法跟那么多陌生人相处，那我先从 one by one 开始好了，我自己会弹古筝，我又从头开始在学习古筝，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在换乌克丽丽，是小班型的，一对四。在有 这一种经验以后，我才在于要进入职训能够适应跟很多同学在一个空间，虽然那时候的表现不够好，可是还好我一心在这一方面，我想要走出去，我在这一方面我事先做了很多的安排，让自己尝试着去为走出家门而努力。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心里有障碍的人，我们不只祈求说我们的病能够好，我们自己也要努力，为自己努力。这很多事情如果我自己没有事先做这样的安排的话，我恐怕在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摆摊。那刚开始摆摊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，我就雇佣了同学，每次周末就坐在我旁边陪我摆摊。大概一两年后吧，他说他没有时间再这样子陪我了。那时候我的情况还有我跟摊友之间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，所以在于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带了我家的狗，所以我都有一只陪伴犬在我身边陪我在一边摆摊，然后一直做到了今天。当然在这摆摊当中，刚开始一天100块钱，每一次出门赚100块钱，到一个月后赚1000块钱，到半年后我每一次出摊我可以赚3000块钱，这样子开始，然后一直走到我自己摆摊的巅峰。这一些事情我都很感恩，很感恩大家的帮助，还有感恩摊友的协助。那当然家里孩子给我的鼓励也很多，那我一直走到现在有高有低，可是我感恩非常多的人帮忙。那我没办法像大家一样到处跑摊，看到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就去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在于太过于密集的空间或者是密闭空间是完全没有办法待住的，所以我只能一直都是待在文化中心，因为文化中心的人比较少。这是对于摆摊来讲是很奇怪的一个论调，因为文化中心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我一直在那里。那虽然我没有办法每天的工作，我的状况不是每天都很好，可是当我今天起床我觉得我状况很好的时候，我很认真的工作，我是在为我有一天我生病了，我状况不好没办法工作的时候，我可以好好的休息。所以我只要我状况很好，我那一天我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。那现在在我的生活中，除了孩子不需要我照顾了，那我除了照顾狗以外，我就是工作，很认真的工作，那不断的在让自己更进步。我一直走在这一条路上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很希望说所有的身心障碍者，我们不只是生病，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更好。我们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人生在这一个路上，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好，我们要想办法，我们不是坐在那边等，我们要站起来努力，我们可以更好。我希望所有的朋友，你们大家都可以更好。那我也感恩所有帮助我过我的朋友们，谢谢。以上呢，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疾病经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本集主持人荣登卓玛。如果喜欢本集的内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处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建议想法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，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，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，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打新评分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。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，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，以家庭为中心，建构家庭支持网络， 以社区为基础，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，以复原为目标，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，